想听这一堂，第一堂不愿意来，所以我把他调过来看看怎么样。结果发现还走了一大堆人哈。对，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 schedule 的关系哈，所以他晚上不能来。不过不要紧，没关系。啊，今天晚上讲的这个题目啊，比较严肃一点。那么是讲到创造跟进化。那我是一个科学家哈，我在墓道的时候，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我相信我不会口服心服信耶稣，因为我们的脑筋已经是非常的进入这种比较理性的这种想法，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面挣扎了很久。那么总算是给我有一些初步的一些想通了。那么一旦想通以后啊，对我的这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基本上面呢，从一个非常抵挡基督教的这么一个态度，至少变成不抵挡，那么就开始跟所谓的谦卑啊，我的谦卑跟一般人的谦卑是不一样，我的谦卑在一般人看起来还是很骄傲的，对。那么这个谦卑跟骄傲都有一个 scale， 对不对哈？我呢是最糟糕的一种骄傲，所以这个当我觉得我谦卑的时候，别人看起来还是很骄傲的。我有一次在教会的时候啊，在另外一个教会，我说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这底下坐了一位姐妹，她就很大声，对，看得出来，不是你哈，对。哇，我说我这骄傲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举手投足都可以看出我骄傲，对我打击很大。我以为已经相当谦卑了，就还是没有。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要用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晚上你如果是想来听神学的话，那就要失望了，我讲的大部分都是科学啊。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创造的这个学说把它叫做创造论。那么它是一个另类的学说，原因是因为现在主流的，你如果到一个大学里面去问的话，大部分人都跟你讲是进化论，所以呢，创造论算是一个另类的学说。但这个学说呢，是有一个人叫摩西，在公元前1600年，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老是有一个 echo， 这个好像不对劲，总是有一个回音呢、至少我可以听到。啊，现在呢？现在没有回音，我的声音也没有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啊？不晓得，不知道，啊？锅都关掉了哈，对，啊？怎么样？是我的不对？你看还是啊？还是话筒的关系？哦，要离这个远一点哦，那也不离那个太近是吧？也不可以。好了，我就站这儿吧。希望可以了哈，哎，是好一点吗？还是有啊，这边来呢？哦，这边不行。啊，我不知道该在哪里了。啊，你就是话筒吗？他说已经关了，啊，现在怎么样？听不到我了。今天下午不是蛮好吗？哎，现在又行了。好好好，这样就这样，就这样行了。对，那么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商朝哈，所以你就记住这个是一个很古老的学说哈。那么那个时候啊提出来的，那么发表在一本书上面，这个书呢叫做《创世纪》，所以你知道这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哈，圣经不是一本书，圣经是很多本书合起来的叫圣经。这个当中里面最早的最老的一本书叫做《创世纪》，那么也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本书，那么大概比进化论早了3500年，所以是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学说哈。可是呢，基本上是被现代人类所忽略的，现代人类忽略的原因我们到最后会讲哈。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了，就是说到底是不是3600年前就已经写在那里， 一直到我们近代才能够找到科学的证据。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相信这一段圣经的人只能用信心来相说，相信啊，对不对？好，我们在讲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讲两个要诀。第一个要诀是圣经上面讲上帝用六天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生物。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两个意思，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是24小时的一天，另外意思是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字翻成了英文或者翻成中文都只能代表一个意思，就是24小时的一天。我自己认为这个字翻译应该翻成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用法，所以我们呢还是说是天。第二，上帝启示人往往是要人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面去高观察他的创造。我们人是活在地球表面的，所以在整个的创造的过程当中，六个天也就是六个很长的阶段，人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所以在前面呢我们没有人，但是我们就需要去想象如果当时地上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说这是两个原则啊。好，我们看第一天，我把它叫做第一个阶段啊，因为我认为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圣经上面说当时的地球上面有光有水，但是马上出现八个字，非常的奇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这个我知道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觉得最容易的解释是什么，就是要使用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第二个原则。当然地球那时候刚刚出来，当然没有人，不要说没有人了，没有任何的生物。所以在你如果想象当时的地表如果有人的话他会观察到什么。好，我们看当时的地表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况呢。第一，虽然有光有水，但是地球的温度非常的高，所以水呢全都是水蒸气，所以整个的地球的表面被很厚的一层水蒸气所笼罩。所以地表如果有人的话，外面的太阳是不能够穿透的，所以是整个的渊面是黑暗的，就算能够进来一点能够看到一点也是空虚混沌。所以代表当时的地球的表面是非常厚的一层水蒸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雾啊，很雾浓到一个程度什么都看不见，甚至伸手不见五指。好，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圣经上面说水要上下分开，中间会有新清晰的空气。那我们今天的了解是地球逐渐冷却，所以有一部分的雾啊，这个水汽啊就凝结成液态的水笼罩在整个的地球的表面上面。但是天上呢仍然还有很厚的水蒸气，就是很厚的云呢、啊、所以在云水之间呢就是一个清新的空气了。而且当时的地表上面没有陆地，整个的地球表面是被水所覆盖的，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地质学家都晓得地球最早的时候是被水覆盖的。我到北卡去以前是在匹兹堡，我们匹兹堡市中心有一个很好的博物馆，有一回有我朋友到匹兹堡来，我就带他去看那个博物馆。我很惊讶的发现，因为我们匹兹堡是一个山城的哈，到处都是山了，冬天非常危险，那个开车很危险的。他说你不要看宾州有这么多的山，其实我们整个宾夕法尼亚州以前都在水底下的，而且水底下的时间很长，有下列这些证据一二三四五。哎，我心想这个圣经上不就这样说吗？我说摩西怎么知道？摩西是3600年前，那个时候绝对没有科学啊。摩西是他存在的时候地上是干地啊，他怎么能够晓得他连他站的那块地上以前都是在水底下的。哎， 摩西难道学过科学吗？当然没有。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阶段。对不起，水面下降，陆地升高。诶，为什么会在第三个时期的时候水面会下降呢？现在我们知道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球更加的冷却，开始有大量的水啊结成冰，囤积在南北两极，所以其他的地方水面就下降。那今天呢刚好相反，今天不是 global warming 嘛，是不是全球暖化？暖化的结果就开始，你知道那个北冰洋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现在可以通航了，以前是绝对不行的，封死的。通航了以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或者大西洋到太平洋，可以走北极那边过去，省很多的运费，不需要经过巴拿马运河。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开始暖化了，也因为暖化的关系，所以南半球有很多的这些岛国，就是一个整个国家就在一个岛上面，眼看那个水就升上来啊，一年比一年高。在南印度洋里面有一个很著名的国家叫马尔代夫，我们台湾来的叫马尔蒂夫啊，那个地方是度蜜月的好地方啊，漂亮的不得了，听说到这个世纪的中叶就没有了，整个国家没有了，不见了，全部被水淹盖。我假如是那个国家的老百姓的话，一定很气啊。这个为什么海水会上升呢？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制造碳，就是二氧化碳啊。这个世界上制造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原来是美国，现在美国已经掉下来了，现在最多的国家是谁啊？对了，你们都知道，中国。但中国无所谓啊，其实中国在沿海的地方有很多地方水也增高，对，但中国那么大，增高一点无所谓啊，对。但那个小小的国家马尔代夫，它就这么多那么多块地，淹上来就没有了，所以很气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刚好相反，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冰囤积在南北两极，其他的地方水位下降，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陆地板块挤压移动，所以呢就成了很高的山。这地质学家都会告诉你啊，你不要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啊，其实喜马拉雅山在地球的年代上面是中生代，最早的时候没有的。我心想，我说摩西怎么知道这本书3600年前写的，摩西那么厉害。而且摩西又写了，他说在第三天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末期的时候有植物出现了，而且摩西写植物的时候就相当高等的植物，因为他写的什么是会结种子的植物。我们知道植物低等的植物啊叫做裸子植物，高等的植物叫被子植物，被子植物会结种子的啊。对，摩西没有写裸子植物什么时候出现，我相信他不晓得什么叫裸子植物，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科学。那么更早的还更低等的这种藻类的植物他也没有写。为什么没有写啊？你说很低等很小小的那个藻要用放大镜才看得见，或者是要用怎么这个很高倍的显微镜才看得见，那个时候哪有显微镜？所以上帝提纲挈领的告诉了摩西，不是，你记住啊，圣经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你不会说是哎呀哪一纲哪一门呢什么都可以找到，不是的，它是提纲挈领的告诉摩西所能够看到的能够了解的东西。 OK， 好，那么有人就说了，天上还有很厚的云，能够有足够的光通过这些云能够让这个植物要行光合作用啊。哎，我觉得你不需要这个杞人忧天哈。为什么呢？我以前住在匹兹堡的时候啊，你们这边有没有住过匹兹堡的？你住过匹兹堡啊？你去过，去过不算，要住在那里才行。对，那个匹兹堡那地方啊，天气不好，冬天的时候啊，常常一个月看不见太阳的，而且地上结冰啊，那真是冬天是很难过的。但是虽然一个月看不见太阳，但是那些常青的树啊仍然是绿的，所以可见什么？ 可见植物行光合作用不需要太多的光，阴天一样可以活下来。好，所以不需要杞人忧天哈。好了，到了第四天，这个第四天是最难了解的一天哦，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是上帝在第四天的时候造了一个大光，管白天的，我们知道当然就是太阳，然后再造了一个小光管晚上的，那就是月亮，然后最后呢造了星星。哇，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是我在大三的暑假，我大学是本科是学物理的，我三年级的时候学了一门课叫做天体物理学，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如果看那个满天的繁星哈，那个当中有很多的星星叫做恒星，叫 permanent stars， 它的年代比太阳还老。我心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会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才有月亮，然后最后才有星星？ Nonsense， 我就把这本书丢掉了。我那年20岁，我37岁才信耶稣，晚信耶稣17年了，跟看不懂这段圣经大有关系。那这段圣经要怎么读呢？再一次哈，你必须要用我们刚才解经的第二个原则。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哦，人是在后面才造的，但是如果当时有人的话，他会看到什么？因为在第三天的时候天上还有很厚的云呢，那个其实上帝早就已经把这个星体全部都造好了，但看不见，有云嘛，很厚啊。但到第四天的时候，那个云慢慢稀薄了，还没有非常晴朗，已经可以看到最大的一个光体，哎，我们知道是管白天的，那就是太阳。然后再晴朗一点，再稀薄一点，可以看到晚上的第二个光体是月亮，要非常晴朗才看到星星嘛。所以太阳、月亮、它们星星它们出现的次序啊，不是它们被造的次序，乃是天空晴朗的次序，你懂的意思吗？想通这一点啊，这段圣经很容易懂啊。而且你看到没有，一旦有太阳直射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圣经上马上就讲，他说可以定，有了气候可以定年月。你知道在这之前呢，没有明显的气候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温室哈，是一个温室，所以没有明显的气候，那当然也不能定年月。但是一旦地球被太阳直射的时候，从此开始有气候的变化了。我就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在台湾呢，看到了一个国外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报道，说是有一个科学家是美国人呢，他找到了一颗化石，这个化石上面是一个植物的这个树，是一个横切面，而且化石保养得非常好，用当时的定年代的方法知道是当时所知道的最老的一棵树。可是他很惊讶地发现这棵树没有年轮，你知道今天的树都有年轮哦，你随便到外面去找一棵树，你砍下来的时候你看它是一圈一圈一圈的，对不对？啊，我不是叫你去砍啊，对believe me， 现在今天的树都有年轮的，为什么那个这个找的树没有年轮呢？觉得很奇怪。但你想想看，植物的这个树的年轮怎么来的？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暖和，最重要的还是日照时间长啊。日照时间长的时候啊，它这个树干的那个细胞生长得很快，所以那个树干的密度就稀。到了冬天的时候，第一温度下降，更重要的是日照时间缩短，所以它就生长的速度减慢，所以它的树干的密度就浓了。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它长速才增加快，然后又稀了，这个稀密稀密相间，每一个循环就是一年，所以叫年轮了。所以你要看这棵树有多大，你只要砍下来算算它的年轮就晓得它有多大。那你想想看，在第三天的末尾就已经有很高等的植物，包括这些树已经出现了， 可是那个时候没有很明显的气候的变化，天天都是阴天，像个温室一样，怎么会黏人呢？你知道你如果今天在一个封闭的地方也一样，就是只有稍微一点光让它做光合作用，然后让一棵树在里面长，它也没有黏人了。所以这个教授他有个照片啊，头光光的抱着一棵那个树的化石， Big smile， 为什么道理？又可以发表一篇高分的文章啊。对，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些是从大学来的，对，我们这些教授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发高分文章嘛，对不对啊？其实我们教授是很可怜的动物啊，对，想的就是这事儿。那这个教授如果他读过圣经，他仔细的去读的话，他就我相信他会更高兴。 OK， 好，到了第五天，第五天有动物出现了，而且圣经上一提到动物，提到相当高等的动物，鱼跟鸟。你知道这个动物这个门里面有很多很多低等的动物，什么软体动物、腔肠动物什么等等，这个动物太多了，都没有提。我再讲一遍哈，圣经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它不是如数家珍的什么哪一门哪一门科什么时候出来，对，它一提到的时候都是提到摩西他常常看到的东西，提到了鱼，提到了鸟。今天圣经上面不是这个化石的证据啊，完全可以证明像鱼跟鸟这样子的高等的动物，大概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些植物啊，它中间大概相差了10亿年。假如植物在第三天的末了就出来，那么鱼跟鸟要到第五天才出来的话，这个中间的第四天呢，恐怕长到11年，可能是最长的一天，我们不知道。而且化石证据很明显的证明鱼比鸟要早出现。你说哎呀，鱼比较低等啊，所以它早出现啊。你说鱼低等啊，你知道鱼用鳃呼吸的，对不对？你知道那个鳃哈，它是一个薄膜的一个结构，它的这一边的它的液体里面二氧化碳比较多，另外一边呢氧气比较多，透过这个薄膜气体要交换，它的这个气体交换的速这个效率，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的人造的薄膜可以相比。生物物理学家到今天也没搞清楚为什么这么有效率。你说它低等啊？好，哎，请问摩西怎么知道？摩西是学过化石吗？摩西定过年代吗？当我到想到这个地方，知道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本书啊，绝对不是人写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当我一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因为我马上就想起来，我多么骄傲！我以前在教会里面劝人家不要信耶稣啊，什么时代了？还相信这个，这是科学时代啊！我才晓得我有多么的愚蠢。这本书简直是太有学问了。好，到了第六天，最后一个阶段，高等动物出现了。讲清楚的是畜类、兽类，这都是哺乳类的动物啊，当然是最后出现，对不对？我们人类也是哺乳类动物。但我们中文本圣经呢，就是中加了一个字叫昆虫。我知道昆虫应该更早出现的，不应该这时候出现，所以我就打电话问一个神学院的教授。神学院教授告诉我说，这个 Ramus 这个字啊，原文的是 Ramus 哈，当然他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没有母音哈，所以只有子音，但他知道怎么读发音这个。他说这个字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就是在地上爬的东西，你知道地上爬的东西都不见得是昆虫啊。你知道地上爬的，好比说那个蜈蚣， 百足之虫了，对不对？它就不是昆虫。昆虫是什么？一定三对脚，由这个 ganglion 就神经节的这种结构的，像蜜蜂啊、蚂蚁，这叫做昆虫。这个翻译中文圣经的这一群这个牧师跟这个中有当中有美国人、有英国人、有中国人都有，这个当中大概没有一个生物学家，翻错了，绝对翻错了，翻昆虫是不对的。那么和合本圣经的话，100多年前翻的啊，那个时候翻错了也就罢了，因为没有生物学家。最近有一本叫做新译本，新译本是大概最近20多年还是30年前翻译的，我打开一看还是昆虫，自己就应该打屁股了。你该怎么翻？你不会问问这个这么多的专家嘛，对不对？对，绝对是翻错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它最好的翻译是什么？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活物，就是会动的东西，懂吗？同一个字在这一段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两次，第一次把它翻成昆虫，第二次是翻成活物，应该两次都翻成活物。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最后的一个阶段造了最高的动物，哺乳类动物、畜类、兽类，然后还造了其他会动的东西，就这意思，活物。 OK， 而且呢，人是最后造的，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讲得很清楚，在第六天，就是第六个阶段最后的时候才造了人。那么人为什么最后才造呢？原因很多，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整个的创造都是为了造人啊，所以要把所有的生态环境全部都已经预备好了，都最适合于人生存的时候才把人造出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上帝他为什么要创造，他就是因为要造人。为什么上帝要造人呢？上帝活得好好的，干嘛吃饱饭没事干造几个人来玩玩啊？不是的，我今天下午还说了，上帝是爱，你的爱需要有个对象啊，你不能够爱一个空气，所以上帝希望能够造人，能够把他的爱能够倾倒在人身上，所以他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造人。所以我认为为什么会有宇宙，因为上帝要造人。为什么宇宙里面有星云，因为上帝要造人。为什么星云当中有个叫银河系，因为上帝要造人。为什么银河系里面有个太阳系，因为上帝要造人。太阳系里面为什么有一个地球，因为上帝要造人。所以他整个的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造人，所以他在这一个小小的星球叫做地球上面，这个造人是他的伟大的积极杰作。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外星人啊，什么火星上面什么有人啊，我都不见，我不认为会这样。所有相信呢这个什么有外星人的，都是认为整个的创造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既然能够偶然在这个星球上发生，也可能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偶然发生。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全都是精心杰作，最后在地球上面，地球承担了这个伟大的任务啊。OK， 好，我们继续看。大概已经快20年前，一组苏格兰的科学家拿了一个母羊，我们姑且叫它母羊一，它身上的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乳腺细胞是终端分化的细胞哈。它一般来讲在体外培养差不多几代以后它就不行了，就不能再长了。但是这一组科学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液，能够把它激活，所以它可以无限制的在体外生长。然后从第二只母羊身上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卵细胞，我这里画的比较小啊，应该更大，卵细胞比这个细胞要大很多倍，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了，然后把这个空包浆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新的细胞里面的这个核啊，带有2倍体的 DNA， 因为是从母羊一来的。然后它的细胞浆呢，主要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 所以它很像一个重组的受精卵，像一个受精卵哈。我把它叫做重组受精卵，原因是因为它不是正常的精子跟卵子结合的。然后这组科学家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居然有一次成功，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受精卵摆到第三只母羊里面去，然后这个母羊呢先用荷尔蒙处理它有假孕的现象，然后这个受精卵就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了一只母羊。那么因为这个母羊他把它叫做 Dolly 啊，朵莉，他身上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他是母羊一的克隆。这件事情轰动全世界啊，羊都能克隆了，人呢？克隆五个乔丹 Dream Team 就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克隆五个乔丹还是比较这个幽默的哈。你知道这个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人克隆的，克隆人哈，我们克隆动物都可以，因为动物的创造是为人所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克隆人，因为人地位非常的高，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为什么高，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哈。对，还有一些比较邪恶的思想，他说现在假如能够克隆人的话，我现在年纪大了，将来难免要换个肝啊，换个心啊，换别人的肝心啊，我都会排斥，最好我用我的细胞克隆一个我，将来要医病的时候就把他杀了，然后给我医病。你知道只要用你的细胞来克隆一个你，就是你双胞胎的弟弟或者妹妹，只不过是比你晚生很多年，你怎么可以把你弟弟或者妹妹杀了给你医病呢？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你想想是不是？所以各国的科学家相约不克隆人，但这个约定啊，不是非常的紧速的约定啊。这个恐怕将来中国人还会做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中国人会做这事儿呢？原因是因为哈，我告诉你为什么做。你看，已经做了这个。老猴子都克隆了，克隆的方法，这是今年早些的时候在上海，其实是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科学院的，但是这个两只猴子是在好像无锡还是什么地方克的，他们那个猴子的实验室在无锡。这两只克隆猴，他们克隆的方法就跟克隆刀里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刀里的克隆啊真是不得了了，这是划时代的。对，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原因是因为刀里被克隆出来以后不久，第一只转基因羊就出来了，叫 Polly。 这个 Polly 啊，身上有人的基因，有人的 alpha 干扰素的基因。原因是什么？这个 Polly 这个项目是一个横向课题，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这组科学家做的。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呢？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药用蛋白，今天我们要制备阿尔法干扰素的话要养很多的细菌，那个发酵罐呢比这个屋子还高，然后从那个细菌里面提阿尔法干扰素，成本很高啊。那好不好呢？让这个阿尔法干扰素的基因呢在羊身上面表达，然后不在别的地方表达，光在它的乳汁里面表达。那如果要阿尔法干扰素就养一批羊，然后挤挤奶，哎，就有阿尔法干扰素了，不需要发酵罐了，你看能省多少钱，这是经济头脑，你懂吗？这种是横向课题啊。对，那么这个 Polly 一出来以后啊，带来好多好多的人想，你想看为什么要有这两颗克隆猴呢？因为他们也想做这种这个叫做这个转基因猴啊，就他要把这个猴子里面的一些基因把它剔除掉，或者把一些其他的基因摆进去，然后看这个神经的功能有没有改变，这样子就能够研究。他是做科学研究的哈，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克隆这个技术已经高明到猴子都没有问题了。其实啊，今天大家都知道克隆人的技术早就已经成熟了，只不过是各国相约不做这个事儿，因为太多太多的这种伦理上面的问题，不要说宗教了，光伦理就不得了。 所以大家相约不做，不过我们完全有做这个的能力哈。好了，请问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因为圣经上面有一段描写，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是个男人，叫做亚当。上帝看亚当一人独居不好，要给他找个老婆，那就他一个人，怎么找老婆呢？耶和华神就使他亚当沉睡了，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你注意哈，第一，他拿他一条肋骨，然后马上就把肉合起来，意思说这个外科手术动完了。然后呢，他取出来肋骨里面有一些细胞，这些细胞是作为一个原材料，他在亚当的体外做了一些实验，然后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呢，如果是 exact cloning， 就像 Dolly 一样，那出来的还是男的，没有解决问题，所以他很明显的在基因上面动了手脚，对不对？这出来是个女的。你看到这段经文呢，就是 amazing。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做这种事儿。这段圣经呢，还有很多的很多事儿啊。我在匹兹堡的教会啊，是个学生教会。我是那个教会的长老，刚刚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从国外要一个签证要进来不容易啊，常常有这些学生们要结婚了，那个新娘的爸爸就签证弄不出来，就跑来找我这个长老，可不可以啊，请长老牵着那个新娘从后面走到前面来，对不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不对？我乐此不疲啊，做这事儿。对，其实这事儿啊很容易做，这主要是怎么样？第一个就是要跟新娘讲，走慢一点，走慢一点，然后要保证这个新娘不要昏倒，新娘紧张的不得了啊！对，那后来我一天重读这段圣经，我忽然发现，这个下面他们就结婚了哈，所以做这个事儿是上帝做的，领他到那人跟前，意思说要他们两个结婚了。所以弟兄们，你们将来嫁女儿的时候啊，你带着你女儿从后面走到前面的时候，你是代表上帝做这个事儿，非常慎重的，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一个仪式而已，不是的，代表上帝做的啊，非常非常的一个慎重的一件事情。好，然后呢，我们中国人呢喜欢拜祖师爷，我们一句成语叫做班门弄斧，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木匠的祖师爷，用虎头的祖师爷叫做鲁班，对不对？也你们鲁家的人，对，了不起，对。所以所有当木匠的都要拜鲁班了。好，你看了哈，上帝很明显的是第一个麻醉医生，为什么？他使他沉睡，他就睡了，然后动了手术，这是全麻嘛？这里有没有麻醉医生啊？哎呀，感谢主，你一定要信上帝哦。按照我们中国规矩啊，你要拜上帝的啊。他是第一个麻醉医生。这里有外科医生吗？有外科医生吗？一个都没有。有，你外科医生要拜上帝哦。看到没有？他动了大手术，全麻以后做的手术。而且你还发现没有？他用了一个肋骨里面的细胞转基因克隆，变成另外一个人。这里有搞克隆的吗？应该有哦，我知道今天有耶鲁大学来的人。哟，也要拜上帝哦。上帝是一个 cloner， 他第一个 clone 的。你了不起哦。你知道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又再一次从椅子上面掉下来。你觉得摩西那么厉害吗？摩西能够做梦 能够写出这样的圣经吗？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哦。这一段圣经3600年老啊，所以我认为啊，夏娃是转基因亚当啊。哦，这个不要跟我争了，这是 by definition 嘛，对不对？你从一个生物体上面拿了它的细胞出来，然后经过转基因的方法克隆另外一个出来，这个 by definition 这个就是转基因吗？是转基因的亚当。所以你记住好，上帝是一个 cloner， 他是一个克隆的科学家，你记住这点哈。 OK， 好，为什么先造男人再造女人啊？我知道这个教会里面的姐妹非常 care 这件事情，因为圣经上面说啊，姐妹们，你们要顺服你的丈夫，因为先造的是男的，后造的是女的。我就知道有许多的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很不服气啊，为什么上帝不先造女的，然后从女人身上拿一条肋骨造个亚当出来？那这样圣经就改写，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那这一下子这个姐妹们都很高兴，至少那两个姐妹很高兴啊。对，对不起啊，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我不是神学家，但先造男的后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你想想看哈，如果先造的是女的，他用女人的细胞做原材料要造一个男的，我不是说上帝不会重新造一个 Y 染色体哈，上帝什么都会做，但这不是最逻辑的做法。最逻辑的做法是第一个细胞拿出来的时候又有 X 又有 Y， 那就是男的了，对不对？那已经有的染色体要把它拿掉很容易哦，我们今天在聚焦的显微镜底下滋一下，用激光一下子就烧掉一个显微一个 chromosome 哈，很容易的。这边有人点头，我知道这一大堆恐怕都是耶鲁来的。对对，已经存在的染色体复制一个也没多难了，今天小的染色体早就能够复制， X 还是不行啊， X 好大啊， X 最大的染色体，但我相信有一天一定会可以复制的。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原因啊。所以姐妹们也不要难过哈，对，你发现没有，我们前面说的这段了，后造的比较高等。安慰他们一下哈，还是要顺服哦。顺服是上帝发的命令。OK， 好，我们继续看，为什么肋骨啊？先说为什么，假如实在用骨头的话，肋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我们人身上130多条骨头，一根都不能少，少一条肋骨还可以。有人呢去出个车祸，然后肋骨撞断了，始终没有愈合，还是断的，但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快下雨的时候，这边有点酸酸的，基本上还是行。所以肋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为什么要用骨头啊？你知道上帝如果把亚当带到我的面前，说你可以在他身上随便用，找什么细胞，我懒一点的就刮点皮了，最了不起挖块肉嘛，为什么要用骨头啊？骨头要动大手术啊？哎，有道理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个东西叫干细胞，你知道这干细胞啊，以前是不知道的。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已经离现在50年了哈。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就讲，他说有个东西叫干细胞什么等等的。我说干细胞长什么样子 ？Nobody knows。50年前的时候，只知道一定有干细胞，但没有发现这个干细胞。干细胞发现是后来的事儿。那现在呢，已经2次诺贝尔奖给干细胞了，将来还会给，不得了了。而且干细胞 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具有最强的分化跟分裂的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但是它有个问题，非常难在体外培养，到今天仍然是一样的，很难在体外培养。还有什么 feeder cell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好用，都不好使。这就是为什么 Dolly 他的这个整个的克隆他没有用干细胞，干细胞太难，所以他用的是一个终端分化的乳腺细胞，所以失败很多次啊，400多次听说他成功了。不过他也真是这一炮打响子不得了啊！但他们这组科学家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用的这个方法叫做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他把那个卵细胞的那个核拿掉，他基本上把这个卵细胞的核拿掉，换了一个核进去，你懂吗？这叫 nuclear transplantation， 就是核移植，懂吗？这个手术啊，早就在更低的青蛙上面已经做成功了，那是更早，所以诺贝尔奖给了那个人。诺贝尔奖都是 给最先做的那个人，懂吗？对，但是这个他的这个贡献是非常大，主要的贡献是在于啊，能够晓得一个终端分化的细胞换一个核，哎，就能够回到胚胎状态，这也是了不起啊！人家以前以为这个终端分化的细胞是不可能再变成胚胎状态的，哎，它不是换核，它是换的细胞浆而已，因为它核还是原来的那个核。所以这个了不起啊，还是很厉害的。好了，你知道我们人身上面什么的器官里面都有干细胞，以前以为脑死了就死了脑细胞，现在知道脑有脑的里面的干细胞 neural stem cells， 什么器官都有，但我们人身上面有一个器官里面它的干细胞的数目最多也最活跃，就是骨髓。最早人的干细胞所发现的就在骨髓里面发现的，骨髓里面至少有两种干细胞，最近听说又发现第三种。请问摩西怎么知道？你知道今天呢，我们医生如果要拿你的骨髓的话，已经不需要开刀把你的肋骨拿出来，在这个尾椎这个地方局麻，然后一根很粗的针插进去，然后吸出来，可以吸2-3cc 的这个骨髓，里面很丰富的干细胞。你知道当我发现上帝在这里做了一个伟大的克隆实验的时候，我简直是五体投地，这本书实在是太伟大了。而且道理未老先衰已经在2003年死掉了，他死的时候听说他只有7岁，他这个品种的羊啊可以活到12岁左右，所以7岁算是早夭。而且这一只羊在2岁的时候就发现它有衰老的现象，本来大家都以为是克隆的这个问题哈，克隆这是他第一只克隆羊嘛，对，那后来发现不是的，因为从道理身上拿了细胞下来，经过检验，最常见的检验是看它端粒哈 ，DNA 上面的端粒，就发现它果然是个老细胞，怎么回事啊？原来啊，那个母羊一贡献它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已经6岁。然后这个细胞在体外培养了2年，所以当刀力被克隆出来的时候，你不要看它是小 baby 羊啊，它真正年龄已经8岁了，它活了7年到15岁才死啊。为什么别的羊12岁死它可以15岁死啊？为什么？因为它是个宝贝羊啊，生一点病就给它吃最好的药，勉强多活几年还是老死了。但是你发现吗，上帝所克隆的他是用一个 stem cell， 用一个这个干细胞所克隆，干细胞永远0岁啊，干细胞所克隆出来的就不会早夭了。夏娃有没有早夭？圣经没有说夏娃活了几岁， 但是却说亚当活了930岁，而且夏娃跟亚当生儿育女，这圣经上有家谱的哈，直到10多代。你今天活得长一点的话，4代同堂了不起了哈，对不对？10多代同堂你听过没有？没有。所以可见夏娃没有早夭，上帝做的实验是太了不起了。我们人做的实验根本连望尘莫及，而且人都能够做这样子的，我们这种大家都觉得非常骄傲的克隆，为什么怀疑上帝不能克隆得更好？好，我刚才讲的是夏娃被造，亚当呢？上帝事实上用很短的这个句子哈，他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所以亚当的最早的这个来源是地上的尘土，然后造了亚当的身体。圣经上没有讲是不是上帝从地上的抓把泥巴，然后嘣，亚当就出来了，没有这样说。我是认为上帝造了从一个单细胞开始，然后呢每一步每一步都是非常智慧的，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越造越高等，越造越复杂，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到最后在第6天的时候，最伟大的时候，造了我们的人，我们这样的人。好，现在就要知道这个最早这个细胞在哪里，什么时候造的啊？我认为它是用最后一步是用一个较低等的动物，它身上的细胞经过转基因克隆造成的哈。但呢这个中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亚当有灵魂。 OK， 我们继续看哈。圣经上面有一些clue 哈，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认为他造的第一个细胞是一个单细胞，但是因为他整个创造的目的就是要造人，所以他当他造第一个细胞的时候，他就说是造人，因为是造人的开始。那时候什么时候呢？你注意到没有？那时候已经有地了，所以一定是在第2天以后，因为在第2天的时候，整个的地球还是被水覆盖的，没有地，到第3天才开始有地，所以一定是第3天。问题是第3天什么时候？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没有菜蔬没有长起来，所以一定不是第3天最后，因为第3天最后是这种植物出现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第3天开始的时候。而且第3天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地虽然已经有干地了，但是呢仍然有温度比较高，所以呢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所以很适合于造第一个细胞。第一个细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只有无机的东西，要从无机变成有机，要从无序变成有序，这是一个 huge jump， 一个很大的跳跃。这最大的跳跃是这一步，剩下的转基因克隆都比较容易。我们今天可以转基因克隆，但我们还不能够用地上的尘土造一个细胞，造不来，因为要从无序变成有序，这不得了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们中文圣经呢，这地方用个逗号，其实原文圣经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这个什么这边是一个句子，或者那边断句，还有是什么几章几节，这都是后来翻译圣经的人加上去的，原来圣经上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句点，为什么？ 因为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句话应该是跟前面那段圣经在一起的。所以耶和华造了第一个细胞以后，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用转基因克隆的方法，一步一步都是非常有次序的，不是随机的，每一步每一步，最后非常智慧的造了亚当的身体。造完了以后，上帝造了一个，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因为造出来的一个高等的动物，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还不能叫做人，必须要把上帝的灵魂给了他，他才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因为人身上面所有的物质的基础都在第一步造完了，然后才把一个灵魂摆进来的。所以我认为灵魂是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问我说，现在人类的基因组已经解码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找到的就有物质基础了。我认为永远找不到灵魂的基因。好，那这样子既然找不到的话，灵魂有证据吗？有的。第一，我们人有良心了。我这里说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了，不是的。但是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在里面，所以外面的具体表现当中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连无神论的人都承认人有良心了，因为你骂他，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他生气了。但是良心呢，所做出来的决定呢，不见得都对我们有益处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知道有一天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那个海里面掉下了一个人，大叫救命啊！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还去救他，但是你想，哎呀，我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游泳技术不好，下去死了可能是我，硬着心就走开来了。还没有走几步，里面就有个声音了，皇帝夫啊，你怎么这样没有良心，怎么不去救他呢？哎，这种事情过了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想起来还难受啊。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这叫做被良心谴责嘛，是吧？你知道良心做出来的决定不见得对我们有益啊，可是我们就有这个东西，奇怪了，没良心多好。第二，我们只有人才会敬拜哦。你看那个最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啊，我仔细去观察它，我每次到动物园去，我最想看的东西不是狮子老虎，我就是看那个最高等的灵长类，我看它拜不拜啊。我发现都不拜啊，它只知道找东西吃。我们人呢，你不管哪一个种族的，哪一个部落的，都会去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哦，很奇怪哦。第三，人追求永恒啊，死了就死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吗？无神论人就这样讲吗？那么你还想要留个好名，为什么？而且我们中国人说大丈夫不能够流芳百世，也要怎么样，就是要遗寿万年。这个听说是曹孟德讲的话，我不晓得是不是他讲的，大概不是，我已经有人跟我讲过你冤枉他了。对，你既然已经死了，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的话，你为什么关心你留下来的名人家是骂你还是捧你？我们就关心哦，我们还真希望能够流芳百世哦。奇怪哦，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碰见国内来的一个朋友，我跟他传福音，他就跟我说，黄老师啊，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的人，意思说你省省吧，我不会信的。好了，我就不讲话了。一年以后，我听说他买房子，我们教会有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他就跟我讲，这个人很挑很挑，到今天还是没买成。所以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说，听说你在买房子啊，听说你已经看中一个很好的房子，你没买，怎么回事？他说，黄老师啊，这个房子果然很好，价钱又公道，然后呢，学区也好，房子的大小格局刚刚好合我们家用，什么都好，就一样不好，什么呢？ 他说这个房子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这坟墓啊，我心里面毛毛的，我就想起，我说你不是百分之百的无神论的人吗？既然没有神，当然也没有鬼了，你毛什么毛啊？他说黄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毛毛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全世界上没有一个百分之百的无神论的人，一个都没有，我们都是有神的，但是我们只是不知道那个神是谁。所以我从来不去跟人家争那辩了，到底要证明有神还是没神。我今天下午说过了，我们都是有限的，有限要去证明那个无限到底存在不存在，岂不是浪费时间吗？不可能的。那我只是很恭敬的提醒你，你还是有神的。我是湖南人，我不但是湖南人，我还是湖南韶山人。我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啊，毛泽东晚年的时候接见一个外国客人，这外国老外会讲几句中国话，哎呀就夸他，毛主席啊，你看你这个身体又好，精神也好，什么都好。这个毛主席哈哈大笑，老的老的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湖南话啊。对，这个有报道了，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报道，那个时候我家里面莫名其妙的就收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向我统战啊。对，那因为我是台湾去的啊，以前我不晓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统战是干什么的，我就问一个国内来的朋友，就是对付你们台湾人的。OK， 我才晓得原来是这个啊。然后呢，这个我心想，我说这句话有语病了，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是无神论的人，他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哪里见他？就算他可以被见得到，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怎么会见马克思呢？而且后来发现邓小平也讲过一样的话，他要见马克思了。我后来才发现所有讲要见马克思的人呢，级别都很高啊，像我们这种人就不好说我们要见马克思了，不够格啊。所以他们在哪里见面我们不知道，但是那里肯定有阶级的哈。所以我看了，连毛主席都不是真正的无神论人，这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无神论人。而且你想想看，再无神论的人呢，他到了生死关头性命攸关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大叫，天哪，救我。你无神论叫什么天哪？你死了就算了吗？你知道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已经不能用大脑了，里面那个潜意识就出来了，每个人都是有神的，真的，一个无神论，真正的无神论一个都没有，从来没碰到一个。好了，为什么上帝这么折腾，已经造了一个亚当身体，还把一个灵魂摆在他里面，还有道理的。因为罗马书这样讲，圣经里面有本书叫罗马书，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人的心里，这个心就是灵魂的意思啊，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你要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他造了我们，要造了一个他爱的对象，当然要有沟通啊。你知道爱如果没有沟通的话不是真正的爱，沟通的话上帝是个灵，他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他就把他的灵摆在我们人身上，这样子呢，他就可以给他们显明神是谁，懂吗？然后呢，这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呢，神是个灵，所以拜他就是要去找他，要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个诚实啊就是 truth， 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心灵就是灵魂，要用我们的灵魂跟神的话语我们来寻找他，来拜他。所以这是从下到上的，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媒介，只有我们人才有， 所有其他的动物都没有，植物更不用讲了。所以马上就出来一个问题，那个亚的那个北京猿人啊，山顶洞人，他们是人吗？我是从台湾来的哈，我们用这个猿字，我知道国内的用这个猿猴的猿哈，对，我们跟大陆人还是有不一样哈，对，对不对？我们是用这个猿嘛，对不对？对，不要等一下，我说来这么久，你们也改成猿猴的猿了，没有吧？没有，还是这个猿哈 ，great， 我喜欢这个猿字，这猿就代表什么？是原来的意思，对不对？啊，那么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呢？原因是因为亚当跟夏娃在圣经上也有家谱的关系啊，所以大概是离现在6000到10000年左右的人。但是那个山顶洞人啊，那个北京猿人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原始人哈，或者是猿人，他们经过考古的考证的结果，定年代的结果都是2万、3万甚至更早。那怎么回事？其实很简单哦，原因是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科学教科书对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科学教科书啊，只要是一个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能够直立行走，能够使用工具，大脑的这个容积超过多少多少 cc， Homo sapiens， 这是我们人的拉丁文的学名哈，就叫人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是什么？一定要有灵魂的才叫人。那个北京猿人跟山顶洞人没有灵魂，再像人也不是人，所以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哈，所以不是问题。好，人类有共同的始祖，因为他没有讲说造了一个黑亚当，后来造个白亚当，没有，就一个亚当。那么现在我们人类的基因的这个我们的基因组哈，已经解码，就我们发现了人种之间的差异啊，小于0.04%，很小啊，而且大部分的差异都在非编码区，就是在蛋白上面不会有改变的，所以人种之间的基因差异是非常非常小的。好，然后呢，很多年前，加州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做 Alan Wilson， 他曾经做过研究啊，他发现我们人身上面的细胞里面有一个细胞器叫做 mitochondria，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叫线粒体。线粒体里面有少量的 DNA， 我们人身上面的线粒体都从妈妈来的，爸爸没有贡献。为什么道理呢？原因是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部进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在受精卵里面的线粒体全部都是原来在卵细胞里面的，你懂意思吗？所以是妈妈的，所以是单性遗传。沃森教授看准了这点，就去研究 mitochondria 里面的遗传的这个它的关系，因为它是单性遗传的，要比核里面的要简单多了，所以他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啊，不同种族的人，然后把他们身上的 mitochondria DNA 把它分离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机器来定序列，他们用手动的方法定序列，他们惊讶的发现，他说所有人的线粒体的 DNA 都是从一个源头来的。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原因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各种不同人种的来源有一个学说叫做独立进化论 Independent Revolution。 什么意思呢？说白一点啊，就是这个地球上面，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一群白猴子，一进化就变成一个白人，经过10000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变成黑人。好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所有的黑人呢，他们里面的 mitochondria DNA 应该都溯源到那个黑猴子，然后所有的白人呢，应该全部溯源到那个白猴子，然后这个白猴子跟黑猴子可以风马猴不相及。哎，不是这样，所有的人类全部溯源到一个源头，然后这个源头跟猴子差很远。所以到今天再没有人在说独立进化论，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人类从一个来源来的， 那个是讲母系遗传的，这个男人的遗传呢，男人有 Y 染色体，只有男人才有，所以也有人做的 Y 染色体做同样的研究哈，得到同样的结果，都从一个男人出来的，所以今天再没有人再去讲独立进化论。我们所有的人，不管哪个种族的人，我们都是一个来源。好，而且最早的基因一定是完美的基因呢、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最早的人都活得很长，亚当活到930岁，他的第七代孙子活了969岁啊，世界纪录。你知道基因完美的时候是可以活得很长啊，但是你如果看圣经上面的记载，人的年龄啊，一代不如一代，就是一直往下降。到了写圣经的摩西的时候啊，他写过一首诗篇，他说人可活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所以那个时候只能70-80岁，他自己活到120岁哈，所以他是特别的恩典。你看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只能活到70-80岁了，所以很一直往下走。为什么一直往下走？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借着摩西明令禁止一件事情，就是近亲通婚。以在这以前可以近亲通婚的，你看最早的时候近亲通婚是必要的，因为就那几个人嘛，你哪里找老婆啊？但近亲通婚也不是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基因都很好啊。但到了摩西的时候，很明显的基因不好了。第一，活的时间短；第二，上帝看中了，已经知道再进行通婚下去不得了 ，stop， 不可以。为什么会基因不好？你知道我们人呐、啊，往往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自私，产生了很多的污染，这些污染回过头来影响我们的基因。如果影响的是生殖基因的话，那么就会传代了。哎，一直到了后代当中，就是在我们这个基因的一个大的一个池子里面。就不会走掉了，就累积累积累积，基因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影响我们的年龄，而且再进行通婚就不得了了。我刚才讲到这不是圣经的创造论哈，进化论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假如一无是处的话，为什么我们这些搞生物学人都相信进化论？我们都是傻子吗？不是的 ，OK， 你知道我们搞进化的人都相信这棵树哈，最早的单细胞生物在这儿，然后呢随机进化，随机碰撞，碰越碰越高等，越碰越复杂，结果最后呢人就在这里啊。你要知道这棵树它的存在是有很多证据的，我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树存在啊，因为有许多化石的证据。也有许多基因学上面的证据。今天研究化石啊，可以从化石里面抽取少量的基因，然后放大以后定序列，这个化石跟另外化石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现在都可以搞得很清楚。所以我不反对这个树的存在，这是 hard data， OK， 问题是你怎么样去解释它怎么存在的。我认为每一步每一步的往越变越高等，越变越复杂，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这里大概是第三天的开始，这边一直到最后是第六天结束，在这里漫长的时间，每一步每一步都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每一步每一步都是转基因克隆。你不要忘了哦， God is a cloner，上帝完全可以用转基因的方法让每一步每一步在短暂的时间里面完成，它不是一个很渐进的，它时间到了嘣一下子从这一步就到上一步去了，它可以在瞬间完成，而且每一步每一步都是精心杰作的。随机进化的几率有多大？ 我当初为了 convince myself， 要说服我自己哈，我就试图去算一下，假如从一个像单细胞的动物细菌这样子的一个生物体，随机碰撞、随机突变，能够变成像我们人这样复杂的，这个几率有多大？我一开始算我就 give up， 太复杂了。你知道我们搞科学的人呢、啊，如果碰到非常复杂的时候，我们就要简单化。你不简单化，你不能着手嘛。所以我就想，地球上面某个地方有一个池塘，这池塘里面呢有一些生物，像这个细菌一样的生物，在里面呢随机的进化。有一天，火山爆发，这池塘的温度一下增高，好比说40度吧。请问，假如是随机的突变的话，池塘里面细菌存活的几率有多少？我们今天知道高温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蛋白质变性啊，蛋白质缠起来像个毛线团一样，但经过加热它就松散，毛线团散开，散开的毛线团没有活性，就要死掉了。要它不散开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原来没有一个键的，现在加一个键，我用二硫键来介绍来代表，这什么键无所谓哈。那原来这里没有硫的，就要变成有硫。对面地方没有硫，现在要变成硫了，所以就必须要相应的基因上面要有变化，也就是说要突变哈。那么这个突变，我们看看它有多大的机会。今天知道基因上面任何一个部位发生随机突变，它的几率10的负8，这个从细菌一直到人都是差不多这个。10的负8是很低的，所以我如果让我的学生说你用随机的方法去筛选一个突变种，他筛半天也筛不出来，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筛不出来，不能毕业，那非常非常的 sad， 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就咱是这些东西，那就照照紫外啊，或者是加一点这个药品啊进去，促进它突变，哎，就不是10的负8，就10的负3了，哎，就可以找到了。那今天已经没有人用这个方法了哈，今天都是 site direct mutagenesis， 都是非常准确的哈。你要知道是 site direct mutagenesis， 都是有智慧在里面的哈，你不要忘记，不是随机的。好，就算是。你好不容易啊能够有个想个办法让它突变的，但如果是随机的话，就不见得会在那个地方需要有一个二硫键的地方，你二硫键建立在一个不关重要的地方，高温的时候一震荡，毛线团照样散开也不行，所以要在重要的地方要突变的话，大概10的负2到10的负4。好了，好不容易在重要的地方可以突变了，每一个点都有20个不同的氨基酸给你选择，对面那个地方也有20个选择，所以刚好要能够形成一个键的这个机会呢，大概是10的负4到负5。好了，好不容易有一个毛线团在高温不会散开了，但细胞最简单的细胞至少有上千种的毛线团，不一样的毛线团，光一个毛线团不散开，其他都散开，这个细菌还是要死掉，所以要所有的毛线团都要不能散开才行，至少大部分要不散开哈。那么这个几率多少呢？这已经很多人跟我讲，黄老师你算错了，10的负3到10的负4是绝对是错误的，太高啊。我们姑且用高的几率，明明知道还是错的哈，来算，这个总的几率是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的哈，是10的负17到10的负21。这是中学的数学嘛哈，你们都还记得吧哈？对，有些数学不好的一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黄老师你一定要讲这一面，你就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忆。这是很小的一个数目字啊，小数点那个点下面加17个0在一个一啊。但是说小不要紧啊，这个池塘里面只要有10的17次方的细菌，总有一个嘛，哎，讲的有道理啊，群体数目很大，它就有可能。好，群体的数目够大吗？有可能发生吗？ 讲起群体的数目啊，这个就不可能这么大。我们今天如果养一个细菌，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哈，给它吃好的、穿好的，它拼命长啊，那是有可能的。但在野外，它不断的在增长的时候，它就不断的死亡。当生长的速度跟死亡的速度相等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叫动态平衡，懂吗 ？Dynamic equilibrium， 群体数目不再增加了。在一个池塘里面，任何一种细菌，它能够有十的九次方，已经了不得了，不可能有那么大，就不允许群体的数目无限增加了。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样？我今天刚刚算的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单细胞的生物，我还没有算高等的生物。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十的九次方个细菌，可是也有一百条鱼啊。请问，这个火山爆发，温度一下升高摄氏40度，这一百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一定是零哦。而且最糟糕的是什么？生物体越高等，它的群体数目越小，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达尔文知道吗？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 DNA 是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要说毛线团了、啊，毛线团的结构叫做结构生物学啊，施一公就是搞学这个的，这都是近代的学问呢、啊。所以越高等的动物群体数目越小，这是越不可能。而且最后，我们还有一件事情也一定要讲，你如果把这个池塘里面的那个细菌拿出来，那把它里面的一个酶啊，一个特别的一个酶，你把它的活性跟它的温度坐标，哎，你发现这个酶啊是一个 bell-shaped curve， 是一个像个钟形的一个曲线啊。然后呢，就发现刚好它的最高点呢，就是它那个池塘的平均的平常的温度。好，你好不容易在这个池塘里面呢，找到一个可以在高温生存的这么一个细菌。然后你再做同样的，也把这个酶拿出来，哎，你就发现了这个突变种它还是一个 bell shape curve， 只不过是呢，它最适的温度已经从这个低温变到高温了，这就是为什么它在高温能够生长。可是啊，有个问题，它还是一个 bell shape curve， 所以如果温度不变，还在原来的温度的时候，它的活力是非常低的。也就是什么，这个池塘里面好不容易有一个细菌它可以在高温生存的，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哦、火山如果不爆发，池塘温度不升高，它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它活力很低、哦、你懂吗？这还有一个机遇的问题，我已经不会算几率了。 I don't know how to calculate this。 达尔文知道吗？达尔文不知道，哪有这个 bell shape curve， 他完全不晓得，这是近代的酶学。我在这里没有开玩笑，我知道这里一大堆耶鲁的学生或者访问学者，我说我在这里说疯话吗？我想没有哈。我们都是科学家，你要对你的良知负责。你觉得这都是偶然吗？我自己认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精心杰作。我常常想啊，假如创世纪第一章二章讲的非常的简单，起初神创造的天地，神造了亚当夏娃，就可以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你知道基本上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是上帝造的，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不影响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上帝要花那么多的细节讲我们整个创造的过程？我知道，我觉得他是给我们这些无神论人的特别的恩典。我这里不是说光说你们哈，说我自己啊， 是上帝的伏笔。会写小说的人，特别写悬疑小说的人，他开始在讲一些情节，看不懂，你耐着性子把它读完以后，回头一想，哦，哇，这个真好啊，真有趣，叫伏笔。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的伏笔，是专门写给我们现代的无神论的人看的，因为上帝早就知道，无神论人不相信科学，只相信，不只信科学，不相信福音。请他到教会来，他不来；请他来吃饭，也不去。我不讲别人，就是我，因为那些人来请我吃饭，我知道他有阴谋的。他想我信耶稣啊，我就觉得基督徒特别贱了，我已经说 no， 他还来。我今天是最贱的基督徒。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如果感动你的话，我呼召你也做一个很贱的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就做了一个最下贱的人，贱的不能再贱。上帝预先知道我们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个程度会出现一种很奇怪的人，这种人叫无神论的人，所以他预先启示摩西，3600年前启示，等着这种人出现。这种人需要一点证据啊，你知道吗？我不是说别人，就说我自己啊。当我看到这些证据以后，我怎么能够昧着我的良心？当我知道这本书实在是太伟大的时候，我开始谦卑下来，我开始不去跟人家争，不去跟人家辩。哇，那个牧师一讲道的时候，就把我感动的简直是很快就信耶稣了。你们这些从耶鲁来的人，你们今天下午来了吗？没有哈。 Terrible loss。 我平常是倒过来讲的。所以人类要用自己相信的科学了解上帝的创造，了解上帝的爱。所以我就知道一点事情，为什么上帝花这么多的细节写出来，你知道细节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模模糊糊的永远都对。我就得到一个结论，真金不怕火烧哦。你知道我开始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3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干细胞了解还是非常模糊的。我今年72岁 ，If you wonder， 啊，哦，像82是吧？52开玩笑，那怎么会？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都还没出生呢，这绝对不是52，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挣扎的时候，已经看到这么多的是我们近代科学才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已经是这一个是一个铁的事实，我不能够昧我的良心。后来干细胞再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叹而观止啊， Amazing Amazing Amazing。这幅伟大的画，米盖兰基罗在16世纪的时候画在罗马的那个教堂上面，他用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吹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神跟人之间蹦出一个火花出来。又有人画了一幅这个画，上帝来寻找科学家啊，科学家一把抓到上帝的手，看，这人不是别的，是我。看的结果，我看见上帝，我信了耶稣，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成一个传道人。 这是另外一个 story， 以后再跟你们讲。没有以后，我知道这个教会不会再请我了。因为你如果明天来听信息的话，你就知道我要骂这个教会。 OK， 这个话画得很对哦，只有一件不对啊。你看这个上帝在这里惊慌失措，你看到没有？上帝不怕我们看的，你知道吗？他就怕你不看，你 ignore 他，他最怕。你仔细来看，你那个放大镜高倍的显微镜看都行，你迟早会看到他的。你愿意继续看吗？我看了，我到最后我跪下来，我跟上帝讲，你赢了，我输了，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到这个重要的时刻，我知道今天白天在这里的已经走了一些人，晚上又一些人来，不管是哪个信息都是从你来的。我这个没有用的传道人，我知道我拙口笨舌，不能把你的道理讲清楚，但主你知道我已经尽力了。主，我们也恭敬的，非常诚心的，我们邀请在座的，你如果以前从来没有表示过，在上帝的面前表示过，我希望你今天做一个表示。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我们心里相信不够，我们还要在口里要承认，意思说在外面要做个表示。你如果是访问学者，你不方便表示，不要紧，没关系，大家低头的时候你只要轻轻的举个手让我看见，我照样为你祷告。但你如果不是有这样的顾虑的话，我希望你做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个表示包括你以前信的糊里糊涂的，你今天觉得我终于清楚了，我愿意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的表示我真心的相信他。首先那些不便表示的人，上帝已经打动你的心，你可不可以在你的面前轻轻的举个手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轻轻举手啊，放下放下。有没有哪一位不便表示的啊、哦？你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轻轻举个手，我会为你好。感谢主，感谢主，有看到，感谢主，感谢主。哇，今天来的访问学者不少。我现在要再呼召哈，有哪一位？有哪一位？你今天没有顾虑，你可以在众人的面前表示你对耶稣的信心。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走到前面来好吗？啊，现在大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你已经在这里定居了，或者你是个学生，你不一定要回去的。你可不可以走到前面来好吗？到前面来， come forward， 到前面来好吗？你今天如果上帝在对你说话，你知道上帝在对你说话，不是我这个姓黄的什么了不起， come in。 你知道上帝在亲自对你说话，你在底下就行了，在底下站着站着，对，好，等一下哈。如果还有这样的人，你愿意到前面来向上帝表达你的信心，等一下等一下好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还没哪一位，我知道绝对不会是只有一位的哈。有没有哪一位你自己今天知道上帝在对你说话，你愿意表达你对上帝的信心， 对他的感恩呢、啊，感恩。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不可以请你现在到前面来，好吗？有没有哪一位？我知道绝对不是只有一位啊、哦。就算是你是要回去的这个访问学者啊，你觉得今天的机会很难得，你还是愿意出来，我还是愿意让你出来。有没有哪一位？没有啊，其他人都有顾虑哈、啊。这我知道，这顾虑的人很多，对。好，我最后再请我们的这个教会或者别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啊，你已经是弟兄姐妹了，你已经是基督徒。假如你今天觉得上帝在对你说话，你愿意从你的心里面感谢上帝，也请你到前面来好吗？在这边，在这边，到这边来啊，慢慢走哈，不要摔跤了。到这边来，你已经是基督徒啊，你觉得今天上帝在对你说话，包括今天下午、今天晚上，今天下午跟今天晚上哈，你觉得如果在对你说话的话，到这边来，到这边来。你如果不是石弟兄，出来，你跟我一样顽固，这边来。还没哪一位，还没有顽固的，今天听见你上帝在对你说话，你仍然在那里拒绝的，这种事情是非常危险的，我告诉你，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出来吧，你自己决定走哪一边哈。还没哪位，还没哪位，你愿意出来吗？对，我知道你有感动，起来吧。是，到这边来。还没哪位，还没哪一位，我最后再问一次哈，你知道今天神在对你说话，从下午到晚上都在对你说话，你有感动，你要谢谢上帝，你就出来吧，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出来，出来，这是很正常哈，这边基督徒很多哈，对，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人在犹疑，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吗？出来，出来，出来，代表你谢谢哈，谢谢耶稣。你知道你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也不是偶然的哦。我已经72岁，我出来一下不容易哦。我告诉你啊，我常常睡眠不好，所以我这次出来的时候，我特别请这个教会帮我订个旅馆。我有的时候我连在旅馆里面都睡不好。我不知道您多大年纪了。哎呦，了不起！我不好意思讲，我72岁就常常睡眠不好，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睡不好还要强撑的精神讲道，是一件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感谢主，昨晚睡得蛮好的，今天感谢主，所以你能听到这样的信息，请你为我。先感谢，感谢主，
谢谢你。
感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好，这里请坐，这边讲。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低头，一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圣灵动工，主，我们看到有这么大的丰收，主，我们就祈求你 亲自对我们说话，孩儿实在不配，孩儿是一个骄傲的人，不配做这样的讲道的工作。主，都是你的恩典，让我还能够在各处奔跑，因为我以前亏负你太多了。你选择了一个以前是反对你的人，你却用这样的人来服侍你，实在是太大的恩典。主要我们为这些站在你面前的基督徒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让他们从今以后不再一样，他们知道主拣选他们，主要让他们在这里做光做盐。主啊，我们为这些站起来的基督徒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你继续的使用他们。我们也特别的为这几位今天第一次决志的，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大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就像你改变我的生命一样。改变以后的生命是有平安，是有喜乐的。求主把这样子的一种从天而来的礼物赐给他们，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利路亚，感谢主，求主继续的纪念。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